Hello， 大家好啊！这里是酸菜馆的公开节目，我是大家的主播丁丁。
公开节目在各个音频平台都有上架，也有公众号酸菜馆播客，都可以找到所有的往期素材，可以作为一个声音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男主播王掌柜。
上期节目啊，掌柜讲了他十一啊，就是附近周边的这些小众的景点啊，这样的一个经历，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讲的实在是这个气氛实在太顶了啊，所以我就没有讲我这个十一的经历啊。所以这期节目我想给大家讲讲啊，在上海过国庆的时候发了好多消费券，然后使用这些消费券的心得体会啊，跟大家说一说啊。其实这些消费券现在又有新的一批啊，然后还有一些还可以继续使用啊，大家听听我这个经历呢，对吧，也可以知道这些消费券它到底实在不实在啊。其实各地都在推这种消费券，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的节目的评论区里面，大家一起来吐槽。大家已经定了这个方向了。哎，掌柜，你有使用过上海任何什么消费券吗？最近的，
在这边生活十多年了，一次也没有用到，我都不知道他在哪一个平台去领，更不用说在哪一个渠道去使用了，一次都没有抢到过。
首先啊，我得知的啊，就是我参与过的，就是有三类消费券啊，一个是交通消费券，然后还有餐饮消费券，然后还有这个家电家居消费券啊，我就全部都使用了一圈啊，为了我们的节目啊，我全都体验了。给我感觉最好的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交通消费券，就是在上海的很多的地铁的入口啊，在国庆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就是立了那种易拉宝，然后上面有个二维码，就是你扫一下就能享受什么交通消费券，然后我就扫了一下嘛。就五毛钱立即可以生效啊，你在下边坐这一趟地铁就减了五毛啊，我觉得这个还算是最没有门槛，既不需要抢也不需要动什么脑筋，无非是对吧，你走个流程啊，好像需要在支付宝上，就是你开通一个什么对吧，这个通过支付宝可以扫码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就 OK 了，就可以享受这五毛。然后我要重点吐槽一下，就是基本上上海人参与程度可能最高的啊，使用率最高的就是这个餐饮消费券。掌柜说啊，就是你不知道在哪儿抢，确实啊，你要关注这方面的新闻才行。就是他会给你一些，就是你到网上去看到了什么，上海将在国庆期间发送消费券，类似于这样的，然后你去搜索，会找到一些通道，然后就会告诉你，比如说上海这个就需要在三个平台都可以去抢，就是微信、支付宝，还加上一个云闪付啊。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消费券，哎，在这个国庆其实它并不香呢？我问了一下我身边的人，基本都没有去抢，因为呢，国庆期间发的已经是第二轮啊。那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其实第三轮都已经发完了，身边抢的人也很少了，因为真的特别的不实在。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舍得发你就发，你要不舍得你就别发。就搞得就是你这种又想给大家好像拉促进消费拉动消费，又想出点血又舍不得太出的这种感觉，其实吃相不是太好看啊。你就比如说啊，就是他在三大平台放这个消费券，跟当年就是在这个疫情刚结束的时候，然后上海也发了一些消费券，就那个抢的那个几率要低多了，非常的不好抢啊，几分钟就全抢光了。首先就是两大平台，微信和支付宝啊，支付宝是最先会被抢光啊，我是瞬间点一下啊，就抢光，一开始都进不去。然后是微信呢，对吧？还稍微慢一点，最慢的可能是这个云闪付，但是几分钟之内啊，也全部都被抢光了。它里边呢有四种金额。一开始我以为是你点了一件之后四个券全发给你，分别是满300减50，满什么500减100啦，最后大额的什么满1000减300啊，就这四有四种券嘛，你只能抢其中的一张。就是你只能抢一张，你比如说我点那个支付宝的时候，它不是一开始卡嘛，我就乱点了一下，结果点到了满100减300，满1000减300，然后就 over 了，就再也不能抢别的金额，你就没有资格抢了。谁会吃饭吃1000块钱然后去捡这300啊，这先埋下一个伏笔啊，就是这个券只能抢一张，很不好抢。而且抢券在不同平台你都可以各自去抢啊，但是互不通用，为什么？他饭店列出的名单都不一样。我后来比如说去用的时候，这个饭店说啊，我这个饭店只能用云闪付的券啊，别的券不好使。就同样都是上海的消费券，不同平台还使用的场合还不一样。这还都不是最那个让人感觉到 使用不方便的。最不方便在于它不有底下，你以为是不是掌握你想象当中是不是大部分的这种饭店都应该能够使用这种消费券？
从顾客的角度感觉是啊，我都在上海市区消费了，那我不得大部分的馆子，只要不是苍蝇馆子、路边夫妻摊是吧，应该都能用吧？
只有很少很少的店，而且呢，你想查查，就是比如说你都来到这个商场了，我随便举例子，比如你来到港汇啦，或者你来到什么环贸啦，你想查查这个商场里边有哪些家的店可以用这个券，好难呐，因为它有一个可使用的这个名单。哇，上海那么大的这个区域，它只能按区搜索，比如说静安区、徐汇区，它就只能最多最小的范围就是精准到区，然后就是这区下面密密麻麻的这个饭店，它消费券三个平台展示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有的是按照这个名字展示，比如说星巴克，一长串的星巴克，有的你就没有什么任何的规律，你可以按照饭店的名称进行搜索。指定这家饭店，比如说什么叉叉烤鸭，我就搜一下叉叉烤鸭，哎，没有。那我再走到旁边的饭店，叉叉火锅，再搜一下叉叉火锅，哎，没有。你就没有办法按照说我按照这个商场去搜索。有的平台你还能够按照这个，就比如说它的地址里边，假设这个什么徐汇万科，你输入徐汇万科，它还能按照地址，它也能帮你搜索出来。但你另外两个平台，你只能搜饭店的名字，如果你要搜这个地址的话，那是没有的。所以你想想，大海捞针呢，你上哪知道这家饭店有没有？很多情况你要挨家饭店去问，我能不能使用这个消费券。反正我查了几个商场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只有三四家才能使用这个券，剩下绝大多数的饭店是不能使用这个券的。所以你说这不是完全的就制造了非常高的门槛，很难的使用吗？而且它不是列出了一些饭店吗？有的你根本就没法用，你比如说星巴克啊，列出了很多家可以用。星巴克它最小的面值是满300减50，假设你就想一两个人就喝一喝的话啊，所以有人列出这种场景，就是你只能给公司的人每人买一杯，你才能在星巴克使用这个满300减50。而有的饭店呢，比如说这个我正好昨天啊跟朋友一起就用了一张，整个的那个丰盛里，掌柜应该知道吧，就是南西路丰盛里只有三家店，那么多的饭店，几十家饭店，只有三家店能用这个券，而且都是非常贵的啊。那我想，总归就近了，对不对？就把这个券用了吧。结果发现，在这个饭店里还不能与其他的优惠同享。这个饭店里有很多的套餐，都是优惠套餐，不好意思，不能同享，你只能单点这个菜。结果发现，用了这个减50的券，比不用还贵。所以这就形同鸡肋一样。然后最让大家吐槽的就是它还有仅限7天的使用期，就领了之后只有7天的使用期。据说第三批啊，就是10天的使用期，就是你领了之后还要马上赶紧用，不用马上就过期了。大家都只有周末才有时间用嘛，平时可能也没有时间，对吧？去呼朋唤友啊，去一起吃一顿。那这个券11我领了之后很快啊就过期了，要不是昨天赶紧去用了一下，结果随随便便吃了一顿就很贵又很不实在的饭，要不是因为这个券根本就不会去吃嘛，所以感觉非常的不好啊。我不知道掌柜听了这个吐槽之后是不是你也感觉对这个消费券祛魅了。
听了你的吐槽之后才知道自己一直不去研究这个东西，不去抢，节省了很多时间。
是这样的，而且那这个是为什么我就说身边的人都不太喜欢使用这个餐饮消费券了啊。它的力度其实并不大，你想满300减50，现在很多的饭店的套餐都是减三位数以上的，都是动不动就给你显示啊，就减了什么100多、200多，都是这样的啊。你减个50，真不如人家饭店自己的优惠力度大。然后我再想说说啊，这个力度当时展示是非常大的，就是立减20%的家电家居消费券。掌柜，你有听说吗？如果你关注了家居的话，
家居这个大品类没怎么关注。我跟大家以前节目里分享的是在京东上有浙江省啊、北京市啊，好像最高是2000块钱的补贴，所以那个时候好多小红书帖子买苹果电脑7000块钱就能拿下，就省了2000多块钱，叠加优惠挺划算的。那你买了家具是吗？
买了家电，因为我想你可能关注家居嘛。这个家电，因为当时我也是正好就是看到这则新闻，说上海对家电实行2000，就是那个20%的补贴，上限是2000块钱，就最高可以减2000。然后我就在京东上就搜索了一下， 就是相关的一些家电嘛，因为我那个电视啊就时间比较早了，它就老显示内存不足，然后老卡，所以我寻思要么就趁着这个十一的时候换一台电视。然后在网上就比如说京东啦天猫去搜这个电视，都写着补贴价就已经减掉了这个20%，但是它指定了一些区域，比如说浙江啊，刚才掌柜说的这个浙江还有哪些，但是上海它就没有。然后我想一上海不已经说有这个消费券了吗？怎么为什么在京东上没有呢？然后我就特意去搜了一下，必须你得去搜，搜完之后你才知道啊，要在就是微信上关注一个小程序，然后就进去之后啊，它显示所有这些券都不需要限额，任何人都可以领啊，随便点啊，家具什么，它包括了什么冰箱、彩电、洗衣机、电脑啊等等等等吧，就是这些你只要点了。啊，空调对吧，你就算领到一张券，但是它不能线上使用，它只能线下使用，就是你只能到线下的门店里边啊，就去使用这个券。后来我也能理解嘛，就这么高的力度，那万一网上就是其他地区的人窜货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他也是为了拉动这个线下的消费吧，所以他可能就提出了只能线下使用。那线下使用我想想也行啊，对吧，跑一趟正好到现场还能看一下这个电视的效果啊。我就看中了一个某个品牌的这个电视吧，然后正好就看到我家附近的有一个大商场里面就有这家就是这个品牌的专卖店，特意兴冲冲的赶了过去。到了那个店里边，电视也都看好了，就觉得很不错，然后就说哎，我能就使用这个消费券吗？人家说不好意思哦，我们店里边不能使用这个消费券，这个在上海能使用这个消费券的店是指定的，所以你得换一家店。然后我们就赶紧又打开那个，果然有一个密密麻麻能使用的这个名单，哎呦那个字小的你不拿放大镜你都看不见，就非常非常小。然后就好不容易查到了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哦，反正要坐大概四站地铁吧，就是还另外一家这个什么龙华那边有一家这个专卖店是可以使用这个券的。然后我又坐了四站地铁又赶到那里去，到了那家店累得气喘吁吁吁的，然后就问我就说这个消费券在这是能使用吗？他说啊，能使用是能使用，但是今天的配额已经卖完了。哈，我说这个消费券还有配额？他对呀，一天我们只允许就使用这消费券卖几台啊，所以一上午就卖完了，因为这离我家最近嘛。然后我就说那请问什么时候就还有这个配额还能用？他说这样吧，你节后来吧，你节后来看看。那我想节后你又上班了又装电视啊什么，真的很麻烦。然后我就干脆我就站在这个店门口拉出那个名单，我从第一家开始打电话就问有没有配额，打了第五家，打到那个南京东路那家店有一家专卖店，问了一下说他们今天还有一单配额可以过去。哇，这好，又再赶到又坐这个一号线又赶到这个南京东路啊，这里找到这个商场的五楼啊，找到这家店，然后找到这个店员，他说哦，刚才就你打电话对不对？我说对对对，我说还好你家有这个配额，我说65寸电视有吗？他说不好意思，65寸不能用，不卖。我说为什么这个能用券为什么还要指定寸数？他说反正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是节前这个65寸55英寸啊，我们就都说的是已卖完，节后呢就干脆就不再对吧，这个把这个65和55岁放出来。那我说网上不是都有吗？他说网上有，但使用消费券不行。我说那多大尺寸能买呢？他说75英寸才能使用这个消费券。真的很尴尬，已经一天跑了三家店，我就在那个75寸的电视跟前各种姿势看。后来想了想，哎，能减掉这么多钱对不对，以3000多的价格能拿到一个75英寸的电视，那个人说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可能再有，就非常非常的便宜嘛，这个反正历史最低价。想来想去我还是最后在我这个小户型里就买了一个75寸的电视啊。主要可能自己一天的这个时间成本也实在是太高吧，就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吧，所以我现在家里换了这个75英寸的电视，而且以旧换新啊，在这种消费券面前也是不能用的啊，就没有以旧换新，只能把旧电视在小区的群里边转掉啊，就谁家需要谁就搬走了。所以这个经历 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很多的时候，这些拉动消费的消费券或者一些优惠，听上去真的是听上去很美啊，但实际上你要真的想把这个优惠拿到手里，还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感觉你在跟上海市政府斗智斗勇啊。
对啊，这个买这用这个消费券还要提供你的身份证号码，什么证实你确实在上海居住啊，什么类似于这些。我不知道这个优惠如果真的是市政府他拨下来的，为什么品牌这么抗拒给自己的小尺寸上面就可能就是利润稍微少一点的这个品类上去使用呢？所以我很怀疑品牌在这个消费券当中他们亦有很大的贡献啊，所以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利润低的产品上使用。说下这个使用经验啊，说实话，以前我最担心的事情是很短的这个距离啊，就这个看比较大尺寸的电视会有不适感，比如说眩晕啊，或者是颗粒过大导致你看的观看效果不好啊。经过了大概现在已经看了一周吧，非常棒。就大家不要对小房型小户型然后使用大尺寸电视就会有一种惧怕感啊，因为现在所有的片源包括就是使用这个 IPTV 的各个电视频道的片源也基本上都是高清了，然后所有的各大视频平台提供的这个片源也都是高清的，在家里跟看电影院一样啊，非常的清楚，也不存在像过去那种因为屏幕过大所以它的这个会有点拖影啊这种情况都没有啊，非常的流畅，所以我还好啊，还好现在这个技术没有让我买这个75英寸就是太后悔，否则的话它重达50斤啊，想把它扔了都很难啊。
你说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当我们现在聊买一个电视要看电视的时候，就过往的语境是指看浙江卫视啊湖南卫视啊 CCTV 啊叫看电视，一家人的一个活动中心嘛，现在你所说的看电视其实是把它当成一个显示器在用，然后投放其他的内容源，并不是过去那个语境下的看电视这么理解了，对吧？
嗯，就以前啊，我看电影基本上都不会在电视上看啊，其实因为咋说呢，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区别的话，我在床上用电脑看感觉更方便一点。这两天我基本上都在电视上看的这个电影啊，就看了最近的好多大片，在这个75英寸上面看，效果就跟电影院我觉得真没有啥两样，非常赞。
我想问一下你的内容源怎么来，怎么连接方式？
不是电视上它跟智能手机是一样的呀，它就你用爱奇艺啊腾讯啊就是在上面，它不都是那已经植入在里面了吗？
使用内置的会员来播放对吧？
哎，对对对，本来我也有会员啊，
尊贵的会员，失敬失敬，我没有开通各种国内的视频网站的会员，没有体验过。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之前研究过一段时间电视，可能本身是直面的研究，没有说真的去各种商场去对比测试，只是当时为了去买电视看了很多牌子，研究了很多智能电视的技术，就发现太有欺骗性了。比如说我问一下丁丁，你买这个电视是不是在标称它的分辨率跟播放的能播放 4K 8K 的这些片源这些功能啊？
嗯，肯定有啊。
你有测试过播放所谓的 4K 跟 8K 的片源吗？
我可能不是太介意这些啊，因为我已经觉得足够的清晰啊。就是你问我是不是非常的介意 4K 8K 然后那种观感，可能我不是这个敏感人群吧，因为我看了之后就是清不清楚，这是给我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单纯就是网上这些电商网站去搜的话，比如说看智能电视，会眼花缭乱，甚至产生一种困惑。我说一下我的困惑，就同样都是标称55寸 4K 的电视，有的卖1500，有的能够卖5000-6000，那我作为消费者我觉得很奇怪啊，都说是 4K 清晰度都是按照产品宣传特别的好，价格能差3-4倍，你不想知道一下原因是什么吗？所以我就顺藤摸瓜去查了很多所谓的智能电视现在大家能接触的牌子，我发现里面猫腻实在是太多了，各种参数我认为是有欺骗消费者的嫌疑的。我说一下我做了一些技术方面的扫盲研究科普的一些文章，看了很多也投入大量时间，我的一些感受。你别说现在最近影视飓风不是放了一个视频的评测嘛，说现在的各种 播放网站很多都是假的，对吧？假 4K 啦这些，岂止是内容源假 4K， 很多硬件指标，就是你要播放 4K 的内容，得满足两个条件：首先，这个内容源是真 4K； 其次，你的电视的性能是能播放这些高码率的真 4K 的片源，或者是真 8K 的片源，两者缺一不可嘛。现在呢，你可能买到的东西是你开通了大会员是假的真 4K， 你买的硬件说是 4K， 但其实它里面玩了一些文字的游戏，这是我看了国产跟一些外资品牌对比我的一个感受。甚至包括啊，某品牌，这个某米品牌，他家的智能电视份额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你在淘宝去搜智能电视第一页的搜索结果很多就是某米品牌，他的电视好便宜啊，我就很好奇这是怎么做到的，甚至说它的很多都是 8K。 但是你仔细去看一些非软文的帖子，去一些技术论坛的时候，你就发现有问题了。他给你玩一文字游戏，你比如说我的面板跟我的现在智能电视都会有里面有处理器嘛，对吧，它要么是面板支持所谓的 4K， 要么是处理器支持所谓的 4K， 它并不是同时支持。所以你喜滋滋的如果真的下载一个测试的 8K 片源的话，带不动，卡帧。为啥呢？它可能所谓的 8K 电视 4K 电视是我那里面一枚小小的电脑的那个电视机的处理器是支持 4K 解码的 8K 解码的，但不好意思，占成本最高的面板电视面板不支持。所以它对外标称我是 4K 电视，就特别的文字游戏。我看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哎呦水太深，而且从我个人使用习惯已经很久不开电视了，想想算了，最后还是没买。但如果我要买的话，我会买某海外品牌的，因为玩那个 PS 游戏的，对吧，都游戏党都知道什么什么电视品牌他们的色彩还原都是最好的，所谓的真 4K 的真 8K 的这些片源都支持。这个咱们就不打广告啊，反正只要偏技术参数党，就喜欢研究一些物理性能参数的，你会发现这里面水分太深，文字游戏太多。我觉得像中国的消费者在网上电商渠道刷啥都感觉当傻子一样去耍来耍去，又觉得花小钱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但是可能他心里体验还是觉得很好的。因为我们的毕竟 4K 的电视直播源很少，对吧，央视 CCTV 有，奥运频道还有这个 4K 频道可能会，但其他的所谓的片源就很难找，浪费着大量的时间，额外的成本投入的话，大家觉得可能看普通的这种智能电视就觉得已经很清晰了，跟过去那个大国力的时代，对吧， 720P 的时代 1080P 的时代已经觉得很幸福了。所以我稍微吐槽一下，这里面参数太多让人眼花缭乱。
我没想到掌柜对这个还挺有研究的，因为确实这几年电视已经都退出了大家话题，就是话题聚焦的这个舞台吧，那么很少人讨论电视了，这个研究电视做电视评测的文章也大大的减少，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就是这自己的这个手机啊或者电脑啊，可能关心的更多一点啊。电视开机率已经很低很低了，要不是因为这次换了这台电视啊，我那个电视真的好像至少半年没有开过机了啊。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是刚才举那个例子，55寸 4K 一个1500，一个5000多，你不想问一下为什么吗？肯定是里面有问题的呀，
对，
不然差价不都会那么大呢。
嗯，所以说它无论多少我肯定买那1500的，因为它对我来说不是刚需啊。可能我对手机的这个就是它是不是对我的眼睛啊，或者说它是不是反这种各种体现更好一点，可能我要求更高一点。电视这个完全是非常不常用的一个东西的话，可能要求没有那么高。
这个无所谓，因为这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一个行为，就是研究各种基础参数。
对对对对，
也包括智能手机，我也做了好多的研究，关于智能手机所谓的性能啊。你知道现在国产的安卓手机差不多2000块左右啊，甚至说1500左右就能够买到 1.5K 屏的、2K 屏的。我去测试看了一下之后，我就感觉，哎，一言难尽啊。就是你会如果单纯看数字的话，你觉得这个太顶了，对吧？ 就顶的不行。但是你在对比看那些没有声称 1.5K 2K 屏的，看我对比了三星的 1080P 的某手机型号，然后再看国产的某声称 1.5K 2K 屏的，我发现怎么 1080P 更细腻，好像更眼睛更舒服很多。我看那个 1.5K 的，我眼睛特别的刺眼。
嗯，
但是那是国产的京东方的一个颗粒面板。但总之，我们的性价比是最高的。这个性价比的背后呢，是内置的系统的广告，系统级的广告比较多，手机系统广告给厂商带来了一种收入的补贴嘛，来平衡这样的一个利润率，对吧？实际上你买的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移动广告终端，对吧？就这种感觉。我是不太相信这种参数的，我对他们的水分保持极大的一个怀疑。
嗯，确实很多男生都是参数党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乐趣吧，就真的是一种乐趣啊，这种乐趣也不需要得到别人就是一定能够感同身受啊，就自己懂就行。你比如说我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沉浸的去研究一下这个领域，就是就陷入了一种别人不可理解的。你比如说我想买一个小桌子，然后我发现同样的造型，一模一样造型，价格就不一样。它就因为有的是樱桃木，有的是黑胡桃木，有的是橡木，有的是榉木，它就价格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水分又太伟大，我又做了
大量的研究。对，然后我就跑到那个家具店里边，就它有那种小木块嘛，就让你感受每一种木头有什么不同嘛。我还去那里掂了一下啊，这个沉，那个轻，这个什么怎么怎么那么怎么，为什么黑桃胡桃木就那么贵，就那么一点点就那么贵，什么巴拉巴拉的，反正然后那个小木块还写了，就是生成这么同样的一立方米，这个木头需要多少年，那个木头需要多少年，也就是也沉浸式的研究了一段时间，然后买完了之后，你就就这点技能就迅速就其实就没有半毛钱用啊。
我是去年下半年研究这个技能，所以我现在正在录音的时候使用的是自己搭配的电脑升降桌嘛，我配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樱桃木的一个定制的一个面板，所以去年下半年做了好多的功课，现在发现感觉好像时间浪费也比较多的，也许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吧。
对，其实
你去买北美的木材啊，卖家淘宝卖家都会跟你说，我这是北美的黑胡桃，北美的樱桃木，这个甚至说同样的一个木材，北美产的跟南美产的进口价都不一样。一旦涉及到是北美的黑胡桃木，我还必须得说啊，我是 fast 级的。什么是 fast 级？就给你告诉你是属于是树干的部分、树梢的部分，到底是取材于树的哪个部分，有没有多少重眼，它的进口的木材按这个标准等级啊，归为最好的 fast 级，这种非常非常多。但其实木材是一个水分相当深的一个行业，因为我之前不是研究红木吗，这个木材的种类、产地、进口价千差万别，就同样的比如说大红酸枝，价差能够达到10倍以上，原材料就很恐怖。你在外行，你说除非你是个植物学家，去木材研究所提取这个样本去做显微的观察，各种色素的测试，否则你真不知道它是到底是哪里哪个产区产的。所谓的黑胡桃木很多是造假的，咱们就闲扯了一下消费的各种陷阱，就双十一马上又要来了，对吧？总之我觉得我们以前养成一种习惯，就是买家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通常会有什么优惠券啦，或者买完之后写个好评又给返现啦，各种诱惑的手段啦，总之让买家觉得自己赚到了便宜。但其实呢，卖家始终是比买家精嘛，大家皆大欢喜不挺好吗？也不要特别深究说到底你用的是啥，你用的开心就行。
你知道现在都有说什么7天无理由退换，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麻痹吧，就是你让你感觉就算我没有见到实物，我大不了我把它退了就完了呗，对吧？回来不合适退了就完。其实退是很麻烦的，退非常麻烦。所以你一旦把这个东西买回家之后，如果说你真的在线下真的就是你去试用了或者看过了，你是肯定不会买的。但很多的情况，我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情况，这东西如果不是特别的入不了你的眼，你就把它留下了。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可太多了。我有一次是在1688买东西，把我又气得不打一出来。我买了一个泡脚桶，但是你知道吗？就商家跟快递物流公司是有大批量合作的，所以它的采购运输成本价是很低的。这个背景大家希望有了解啊。 所以你虽然它标示很多是可以无理由退货，但是你退货的时候有的它是没有这种所谓的运费险，或者运费险包很少。你知道我买那个泡脚桶，我一看就觉得不满意，我退货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拿到泰永驿站说我买那个桶花了差不多100块钱嘛，退货费70运费，因为它是大件包裹，商家自己寄的话不会这么贵的，但是我个人去反话了，就是所以商家就在赌你没法退，所以真的是太精明了，但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啊，呵呵，所以我用了一些方式最终还是退过去了，虽然有点损失，我就是不让你得逞。
嗯，是这样的，
吃一堑长一智。嗯，
我为什么说的这个家具呢，因为我这个想买一个小的这种边几啊，就是小茶几吧，就可以放在沙发边上的这个啊。然后我就其实是看中了其中一家，就是我知道这个品牌是有实体店的，然后不是按图就是可以搜索同款吗，你知道吧，就各个平台全都有按图搜索同款，结果发现另外一家照片跟它基本上一模一样，然后比它便宜了大概1/3吧，木头不一样啊，这就是我刚才说为什么不同的木头，因为我觉得这个木头我也不是很在意嘛，只要全实木就行了，所以昨天就给我送到门口了。那我说你因为我上班嘛，我说你放门口吧啊，我回来抬进来。我的天哪，我打开房门我想把它抬进来，纹丝不动，就很小你知道吗，它是30×60，就是这个面30厘米×60厘米，然后大概这个50厘米高，你想多小的一个，我抬不动。好不容易把这个箱子我给它放平了放倒了，把这个茶几给抽出来，然后我发现颜色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说所谓的这个原木色，但是深一块浅一块，深一块浅一块，底下那个轮子也是非常的涩，就重要的是它深一块浅一块，这个我挺受不了，而且这个家具实在是太沉了，它写的是榉木，巨沉无比，就你把它抬起来我手都在抖，然后就放到这个沙发的旁边一看，就是深一块浅一块，就显得特别的 low。要不是因为这个颜色我实在是受不了，我真的就不想退了，为啥，太沉了，还是那句话，太沉了，你要把它退了你想想运费要多少，但我实在忍不了，我就给这个商家说这个颜色跟你照片完全不符合，结果就这个商家就说，那这个颜色原木色它本来就是有深有浅的呀，他在他们放了那么多的这个照片里挑出一张，他说你看这张照片你仔细看是不是也有颜色有差别，我们照片放的它就是颜色有差别，只不过没有强调这一点，那这个颜色有差别不应该算我的质量问题。哎呀，我就不想再跟他废话了，我真的大多数情况以我这种性格，就这种包子的性格，大多数情况我都把它留下了，但是这个家具你说我留下我放哪，它肯定是不合适，扔了也不合适，这么沉，我想想我还是要把它退。然后你知道我做了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把它重新放回箱子里。我真是吃了吃奶的力气，因为你箱子平的时候，它我就是把它箱子放平，它扁的嘛，放平我把它从里边拖出来的。但是扁的情况下，我就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把它塞回去，我就必须把这个箱子立起来才能把它塞回去，就必须要把它高高的举到这个箱子上面。折腾了一个晚上，那汗如雨下，衣服全部湿透，才把它又重新塞回这个箱子里，然后再把它封好了，然后叫了一个快递，你猜多少钱？
你叫了一个快递去搬家具啊？
不是，就是快递费，德邦啊，一般快递还不收，只有德邦。
大件物流的话，那至少100块起步呗。
哎，还行吧，96。
40×5就100了呗。
对呀。那也得退啊，我说这也咽不下这口气啊，他就说什么反正他们已经赔了来时的运费了，而且这个颜色不算他们的错，颜色吐槽不到他们啊，无法就是什么算他们的问题怎么怎么的。我说好了，我就不想跟你废话，因为他一直在打我电话，山东菏泽一晚上打了好几个电话，我就自己承担这个运费，我也把他给退了。
哎，你知道吗，山东菏泽那边是一些像就软木家具，就比较便宜的木材家具的一个产地，很大的一个产地。我现在正在坐的椅子就是菏泽发货的过来
哦，
就是松木啊，软木，就是比较一掐就有痕迹的这种材料，比较便宜的这些什么 ins 风啊、轻简装风啊这种家具，基本上山东那边很多发货。
所以我想给大家提醒的就是， 如果你是买一个大件，然后你发现价格非常的有差别，你千万别图便宜去买那个便宜的。虽然他写了七天退换货，但你想这个大件你让他给你运过来容易，但是你要想把它运走退回，那真的是太难了啊！买大件的时候宁可买稍微贵一点的，评价高一点的，这个踩雷的可能性就会少很多，因为很有可能他们共用的都是一张照片或者是美化过的照片，然后他就赌你这个大件你很难退。
我感觉你的卖家还挺好的呀，还会给你发一些其他的照片来证明一下这个色差的问题啊，还是很贴心的呀。你让我想起了网上一个段子，说有人去在线医生问诊，说医生为什么人的两腿肛门附近会有肛毛的存在，医生说哎呀你不用担心，
这节目里可以讨论的吗？
正常人都会有的，不信你看我们连一下视频，你看我也有。哦，谢谢医生，真的有哎。我看了这个段子我都不知真假，
有味道的段子。
其实在美国床垫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赛道生意，在美国卖床垫的商家就是用这种方式，你在什么广播电台啊，这个网站啊下单买床垫，他让你免费的睡那么三个月半年甚至说更长时间都有可能，如果你不满意的话你可以退货啥的，这个招特别好，其实基本上退货率会非常小，有各种各样的麻烦跟人性的顾虑在里面啊，这大件的床垫真的想想就很头疼，但是这是他们的营销的一种方式，就让你免费睡三个月。以前这种美国的送报纸卖报纸，他让你免费订三个月呢，对吧？你会养成这种习惯之后其实就很难改变了。
我觉得订报纸跟订床垫还是两回事，就订床垫真是这东西，就是你要不是特别难以忍受，就像我看这个颜色我真是就一跳三尺高，就这种你差不多就得了，它可能不是你最中意的，甚至离你中意还相差甚远，但是离你特别讨厌对吧也没有很近的距离的情况下，你可能就把它留下了。其实我觉得主打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你像为什么衣服的退货率能高达 60% 甚至到 80%， 因为它退起来实在太方便了。你知道现在各个平台哈，就是你要想退货你就一点然后直接这个退货码就出来了什么的，就是快递直接就帮你都叫上了，你就没有任何的负担，你把这个衣服放回到原来的袋子里往门口一放就行了。所以这个因为它退货方便，所以大家特别愿意把什么 SL、ML 什么三个码全部都买回来啊，试一遍，对不对？或者是在双十一啦或者618啦就拿衣服来凑单，然后这个反正不喜欢都是有运费险的，衣服没有运费险是卖不掉的，运费险你一分钱都不用掏，你就又把它又退回去了，对吧？在家里可以把买十件衣服然后退九件，这不都是这个很，因为它就是太便捷很轻松。但是在退一些其他的东西，它尽管跟你说你比如说可以试用什么什么多长时间，你想想有一点，盒子你会一直留着吗？盒子都很占地方的，我随便举例子，比如说电视的盒子，这个什么刚才我说那个家具的盒子箱子都非常的大，你不可能留着它，就过了一段时间哎，你发现就真的试用了你觉得不合适什么的，你箱子你可能都找不着了，你都没有办法把它再包装回去。另外就是退货起来非常的麻烦啊，这个包括这个运费也是，然后你重新把它再包装再拆卸再包装起来也非常的麻烦。所以这些大件它尽管可能它的这个满意率还不如衣服啊，但是退货起来特别的吃力，而且真的是这个评价是没有办法看的。就比如说我拿这个柜子的时候，就买这个茶几的时候，它里边就跳出来一张，就是你只要给个好评就立刻退你20元。所以你有时候也想想这些好评都是哪里来的，会不会真的都是为了这20元然后就做出了一些违心的评价呢？包括我这次十一的时候去了很多饭店，都是新饭店还没等走呢就送你一份小甜品了，对不对？都以这种形式吧，或者送你一份小菜了，就让你给个好评，最好是对吧，而且要求你是全五星满格的全五星的是好评，你就能得到一份甜品。所以我就想想就通过这种形式其实并不能让你通过评价就得到比较客观的判断吧。我还记得我买这个茶几的时候，它的评价最顶上就被点赞最多的那个第一句话就是，我最担心的就是原木色有色差，还好这个收到货的那一瞬间我就放心了。我当时就是看了这句话啊，
木材有很多是造假，手段层出不穷，有的是很漂亮的木纹花纹是贴皮的，就像贴了一层塑料纸一样，就是有木材会有个一层几毫米厚的一个板子贴在上面，里面其实是碎沫子胶合板。你说它要是碎沫子胶合板你也认了，但是它里面有大量的胶水，而甲醛缓慢的挥发释放，所以真的有时候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我很有经验啊，大家买如果是在网上买家具啊，你不管多小件它也算家具吧，它如果写的是实木，它可能整个家具上就有一个腿是实木。掌柜你知道我就买了一个鞋柜，它写的是实木，就是鞋柜下面的四个腿，就是大概10厘米高那个腿是实木。如果它全实木，它一定会加个全字，就全实木啊，这才是实木，真的是你印象当中理解当中的实木。如果解释实木的话，也许它上面只有那么一小块的木头是实木，其他都是板啊。但是对，还有然后我就说到这个家具为什么难退啊。你像我这次买的这个茶几啊，它是组合好了的，因为非常小就组合好了的。但有的家具送过来都是板儿，它是要师傅上门帮你组装，组装好了他就送过来，这可能是对吧，一个扁扁的一个长方形的箱子，组合好了它就立在那儿了，然后你再发现质量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原装给客户给这个商家退回啊？你把它一个个都拆了吗？不能吧。那你如果不拆的话，你上哪去找这么大的箱子，再把这么已经都组合起来的一个立体的 3D 的对吧，三维的这样的一个家具再装进去呢？很难，基本上不可能，你只能把它收下或者闲鱼卖掉，然后自己再重新买新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在网上买家具的时候会遭遇的一些坑吧。
我想问一下，你买家具的时候你有没有仔细的看产品的描述，实木跟原木有什么区别？它们是一个东西吗？实木家具、原木家具，
这个掌柜你赶紧给大家来对吧科普一下。
不是，都是文字游戏啊，障眼法。这商家他肯定是，你商家也不是傻子，现在淘宝呢也会有维权对吧，他人家的产品的描述也是做好了法律方面的漏洞的一些评估的，也不会说真的惹上什么官司，所以他们字眼还是非常讲究的。大致可以理解成原木就是原来的原嘛，就是纯实木，就天然的木材，没有贴皮，没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材料，叫原木。那实木的话，就看像丁丁所说的，你买了一个桌子腿是原木的，其他的可能复合材料、胶合板、贴皮这种组装在一起的呗。只是举个例子啊，我是说这种门道太多，而且很多连锁品牌，甚至说淘宝上某品牌吧，我不点名哈，都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某品牌用户量挺大的，但是投诉率也特别高，因为它里面造假质量问题很触目惊心。很多你也知道，就是给个20块钱红包，消费者就会出卖自己的灵魂嘛，然后给后来更多的人成为了进坑的一个依据，就是因为你那20块钱的好评，让人家又源源不断的受骗嘛，对吧？
其实这次啊，十一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啊，就是那个东北雨姐，我不知道掌柜是不是你的这个解房里边也偶尔会刷到过，因为这个影响还蛮大的。就他卖的那个红薯粉嘛，最后就粉条，最后被证实里边完全没有红薯成分，就是木薯粉。最后呢，这个雨姐是被罚了165万，然后生产这家就是这个粉条的这个企业哈，被罚了650多万吧。当然也对这个消费者进行了什么退一赔三。但是这个事情它不是做虚假宣传的问题，就很多人就说应该抓住实质吧，它不是虚假宣传，因为这个粉条它把自己成分的这个就是这个配方的这个标明啊，直接就是作假。它写在自己的这个成分表里边就写的是红薯、明矾还有什么什么，就这简直是，就你直接在配方表成分表上就可以直接作假，那还能相信什么？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还看的比较详细的去看它这些的标注啊，比如说我乱举例子，比如说纯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对不对？那我们更注重的是它这个配方表里边到底写的它里边是纯可可脂还是代可可脂，还有比如说这个牛肉 它到底是原切的原切的牛肉，还是有过处理的腌制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根据还是它这个配方表里边成分表里边是不就是里边写的内容。如果这个成分表它写的是假的呢，
很奇怪啊，
没有根据啊。
明矾这个东西最早我接触是油条里面这个添加明矾嘛，因为涉及到明矾是铝超标，会导致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很多现在油条就说无明矾的一个油条，健康油是吧。那它这个红薯粉里面有明矾，不是更加增加了健康的隐患吗？因为明矾它本身就是一个无机化合物，里面是有铝的。
对，不是，你听我说啊，明矾是一种国家合法的食品添加剂啊，食用明矾它不是违禁的东西，
就是不要超标。
哎，它是
就行是吧？
哎，这个可以合理添加的，问题不在这儿啊，就是确实它这次就是直接在自己的这个包装袋上就虚假标注，那这种情况就是大家很难去避免的，因为我们经常看。有人无聊的时候可能会看直播，就经常听他里边就讲说，你看他的配方非常的干净，这是常说的配方非常的干净，比如说酸奶除了牛奶和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就牛奶乳酸菌其他东西就是糖没有其他东西，就干干净净，这就是他配方，就是非常的干净，那我们还是比较相信他配方写的是真的。还比如说那个什么像这个原切牛肉，看它的配方就是牛肉没有其他任何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它这个牛肉是那种合成的牛肉的话，它里边会有一大串的这种添加剂，这种添加剂就是把这个什么什么牛肉什么碎肉什么把它合成一块牛排，其实它就是假牛排嘛。那么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相信它是一个原切的牛排，但是它假设它不写呢是吧，所以这种存在这种消费陷阱的话其实是很难辨别的。那比如说这次的红薯粉，那就是确实有这个职业打假团队啊，那他们就自己花钱先找这个第三方的检测中心去给他做了这个检测，一般的质检机构他只是检查里边有没有违禁的那些添加剂，就很少会去做里边到底主要成分，就这个植物的成分它是什么 DNA 啊，这个是什么基因。那这次不就是特意打假的这个团队啊，就去测了它里边的含不含红薯基因嘛？那证实它里面没有红薯成分啊，只检测出了这个木薯的这个原性成分。那最终是通过这一条，对吧？才把这个事情给捅出来啊。但是你想，有多少又没有捅出来呢？那个配方又写的，如果不是真实的啊，这可能是最大的坑吧。
我给你讲一个让我瞠目结舌的中国的某品牌商家。善于使用文字游戏的一个例子，某酸奶品牌，他说自己的酸奶是成分啊非常的干净，干净到什么程度呢？只有生牛乳、糖、乳酸菌，其他没了。
哎，对对对，我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呢？然后
对，然后网友才发现其他没了是他注册的一个商标，叫其他没了。还有更奇葩的，有人在卖农村土鸡蛋，然后被网友扒出来，他注册的商标叫农村土鸡蛋。
这不就是那个什么海参炒面
了
啊？海参炒面，说海参在哪啊？我们厨子叫海参。
哎呀，我太服了，这个真的智慧啊！咱们中国人真是全天下最聪明的一个。这个民族之一啊，但是这个聪明脑瓜子就是用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各种文字游戏啊。你再比如说，我就是本周在南京西路逛了一下，感受一下咱们现在的经济大环境啊，感触很深。南京西路不是有一个摆夜摊的一条马路吗？结果我就在那边买了两罐临安的山核桃，大家知道浙江的小核桃不是挺有名的吗？我查一下的价格，确实还挺便宜的，200克一小罐，一小罐的话25块钱，那我就试一试吧。我拿回家，因为它是用铝包装啊，用那个像密封的罐头一样，你要把那个拆开你才能吃的嘛。我拿回家之后，我才拆，打开盖子，结果没吃几口，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虫子。
同时是质量问题啊，是食品安全质量问题。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商家太聪明了，他不是净含量标志是200克吗？
嗯，
结果那个很小的一个罐子，我在里面抽出了一个很沉的干燥剂，真的很沉，大概占它重量至少就得有30%。哦，我是说，哎，你我并不是说因为说我不愿意多花10块钱，对吧？我就买200克，但是你让我花了钱，又让我吃了苍蝇，这感觉真的很不好受，对吧？不是说差那10块钱，你就不能够你十足的200克不行吗？你在里面放了一个很重很重，像铅块一样的一个干燥剂。干燥剂也分很多种，对吧？比如说我们吃那种饼干，里面就很轻的一个小包，但是那里面像一个硬石头石块一样的一个很重的一个干燥剂，绝对占30%的一个配比。哎，我真是醉了，我真是对他们这个玩法啊，大家可以去这个某多多去搜，某多多上很多卖核桃的，你看着价格很便宜，其实它里面也是用这种玩法，里面放了很重的干燥剂。
这个我见了好几次了，你知道那个就买那个叫夏威夷果，你知道吗？那夏威夷果就是有点像小山核桃似的，它那个壳很硬，一定要有一个开壳器，这个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开壳器有点像就是那个上发条的那种啊，钉子型的，然后它插进去一拧就把这个壳开开了。我之前买的那个就是夏威夷果，它每一袋里边给你放那个开瓶那个就开壳器嘛，这个开壳器是金属的，我曾经从一袋里边倒出来三个。一袋里边
还好吧，还不算多，
就它都是小包装一袋，一袋里边大概有七八个夏威夷果吧，就是里边有三个，
那配比有点多了。嗯，
我的天哪！我说你这个开壳器还挺，就这个夏威夷果还挺金贵的啊，就每一颗都有自己的专用开壳器啊，就壳扔了，开壳器也扔了，再换个新的，是不是？就这个真的是挺离谱的。那更离谱的还有那种什么买好的，就是有包装盒的那种水果，然后中间就一个大封条，就上面写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进口的什么柚子啦梨啦什么的，然后你把那封条撕开一发现，就是因为它上面不是透明的吗，能看到底下的水果吗？就是透明的能看到的地方是水果，封条撕开里边那是一个纸壳子，那里边啥也没有啊！你以为它封条封住的地方里边也有东西，其实并没有啊。就这种包装形式确实在一些比较贵的这些食品呢水果上面非常常见啊。
像其他没有了都是注册商标，好多的食品饮料的玩家都在搞这种文字的游戏，诱导消费者，很让人痛心啊。丁丁开始的时候聊了像购机补贴消费补贴，我蛮喜欢浙江的，浙江的一些力度比较好。你比如说我今年上半年3、4月份的时候买了一个 iMac 苹果电脑嘛，我特意做了功课，这也是一个消费小技巧吧，分享给大家。因为你知道吗，3C 产品按照中国的消费者相关的保护条例不是要质保一年嘛，对吧？比如电脑整机啊核心部件啊质保一年，但是浙江省就很有意思，我们全国这么多的省市，就偏偏浙江省发出了规定，电脑计算机必须是整机保修3年，其他地区只有1年。所以呢，我特意找了浙江省的卖家，就相当于是我在浙江买了这个 iMac， 我没有买什么 Apple Care 这种额外的保护服务套餐，但是我享受了3年的，出了任何质量问题的话，我可以免费的去维修。这是一个购物的时候可能对大家有用的一个小技巧。你在其他地方，比如你在上海买了，你在京东上下单了，都没有用。浙江销售归属地归为浙江的，享受这种服务，所以额外赚2年的保护。
哇，这个小技巧还真是不错啊！这一般人真的是不知道。那怎么去浙江买？专门要跑一趟浙江吗？
不是啊，浙江归属地的卖家，你在浙江销售的。那售后怎么办呢？售后其实吧，上海到浙江比杭州比较方便嘛，因为我是在杭州的卖家，所以就真有什么问题哈，就要去当地，我了解的情况是要去当地的维修，那我拿过去也无所谓，反正就100-200块钱的路费嘛，比这个 Apple Care 2年的费用要低多了呀。
哦，这个对于像手机啊电脑这种小件非常适用啊，大家 这真是又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又学到了啊，我也学到了。所以
这都是贫穷逼迫学的这些小技巧啊。
比如这些电子产品，你也可以找到浙江的卖家去买吗？一般都是在网上，比如专卖店什么旗舰店啊这些，它都显示上海库、上海仓发货吧？
你这样想啊，你的销售凭证怎么证明是在浙江啊？因为发票是浙江啊，你就是浙江归属地的卖家呀，符合苹果的这个包括保修的这些政策啊。这其实这一条在苹果官网上是贴出来的，就浙江省额外享受3年的这个整机的核心部件的质保。我们没有在薅羊毛下，这是正大光明的享受他们的官方提供的服务。
浙江政府说实话，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人真的实实在在的，就还是那句话，玩不起别玩，要想真的拉动消费，你就给点实在的。
不过杭州还是那个，还是上海跟杭州相比，跟浙江相比，上海也有一些温情的地方啊。我听到一个节目讲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梗，说你在上海就是不会饿着肚皮的，你其实肯定能够活下去的。为什么？上海有一些寺庙是可以相对来说是给你免费的斋面吃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汇龙华寺。
他没有免费啊，他只是把那个
让你随意
缴费的二维码
自愿付钱是吧？是的，
放在了桌子上。你这样诱导好像可以去那儿免费吃面，没有，他所有的墙都标明了这个面的价格是15块钱一碗，小菜是10块钱一份儿。然后每个桌子上都密密麻麻的放满了二维码，反正我观察一下，没有人不付这个钱。但是你如果真的不付这个钱，确实也没有人
去，佛祖是不会怪你的，
确实也没有人去向你。
我是在小宇宙听了一个节目，就讲这个说法调侃嘛。我确实是如丁丁所说，这是一个自愿嘛，对吧？但是，除非是少数恶意的想去薅羊毛啊，那对大多数可能真的有这种所谓走投无路的。那个主播的原话就是，在上海你走投无路，至少你还是有碗免费的面去可以去吃嘛，佛祖不会怪你的，一个调侃。
所有在现场我觉得付了钱的人其实也是都行善了啊，你可能就帮那些真的走投无路的人就付了这份面钱，因为那份面确实它不值15纯素的。
在上海的物价水平来讲的话，15块钱吃碗面已经相当还可以了。
嗯，
这个价格不算贵的，
不算贵，哎，对，但也有空间啊。
前一段时间又花了很宝贵的精力哈，又在做一些科普的研究。你知道我在研究啥吗？我在研究蓝光 DVD 播放机。那时候我特别想买一台，我做了大量的功课研究，也把一些结论分享给大家吧。就是你所看到的流媒体，其实大家毕竟是网络时代图方便，对吧？但是观影的体验真的不如过去的一些硬件的设备，比如说索尼啊，这些当年就是共同起草了蓝光标准的这些大厂，他们的 DVD 机配上蓝光的碟片，蓝光碟片的码率跟在线流媒体的码率差不多是4倍吧，你这样去理解。你比如说你看在线点播，看 iU 腾也好，看 B 站也好，蓝光 DVD 的播放的码率是至少是它的4倍，那个清晰度，包括会有一些导演的额外的剪辑的花絮啊，导演版啦，额外的赠送的一些片源的素材，特别棒。还有一些是一些老电影，因为过去的老电影它是用胶卷拍的，它不是用数码的方式拍的，胶卷的信息密度其实是挺高的，所以很多修复版，原来几十年前的电影竟然可以修复成 4K 版，为什么？因为胶片可以放大，那个像素可以很高，它是理论上是可以实现 4K、8K 都可以。所以如果市面上出现这种 4K 珍藏修复版的呀，这种经典的电影，我还挺想买去收藏的。这种在家的观影体验，配合上丁丁这种家里面买了75寸大电视的，那真的是爽歪歪。
还好，我还没有执着到像你这样对这个片源有这么近乎于对吧科研一样的这种去研究啊，所以可能我还是比较容易满足啊，可能我对电视的这个新鲜感啊还在吧。所以
我告诉你一个终极结论，你如果想感受终极的居家影视体验，你现在不是有，我不知道你的品牌是不是真 4K 还是真 8K 的，硬件解码能力到底可不可以啊？
不太 care 啊，
就是你的75寸电视，你再花个1000块钱买一个最新的 Apple TV， 硬件，你再去开通一个可以开通一个 Netflix 的会员，或者是 Apple TV 的美区账号的会员，或者说土耳其区的会员，土耳其的汇率很便宜嘛，土耳其的苹果账号开通 Apple TV 的话，价格每个月就非常非常便宜，然后因为也没有墙的存在嘛， Apple TV 的服务没有墙的存在， Netflix 有墙的存在，你在居家看的时候，那绝对是碾压 AU 腾，碾压 B 站的一个清晰的质感。这是我给你的一些观影的影视的建议。
好吧，那我可能更看重的就是真的有那么好的内容值得啊，就是用这么高的片源啊。如果是一个垃圾的内容啊，就再好的片源只觉得比较的浪费吧。所以欢迎大家近期向我多多推荐好看的电影啊，我现在处于在虽然有电视但并不知道看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尴尬的环境当中。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概念叫第三空间的一个概念，就是老外们创造出来的，美国的一个社会学家提出一个概念。第一空间呢，就是你的家，因为你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面的嘛。第二空间呢，就是你的工作场合，两点一线办公室嘛。那所谓的第三空间，就是除了家和 office 之外的，比如说咖啡馆、图书馆，就是人去到的，以打发自己的时间消费为主体的第三空间。家这么一个第一空间的属性其实在变弱，以往客厅是一家人的中心，围坐在一起看电视，现在是各玩各的手机。那家的第一空间的一个焦点在哪里呢？就变成了饭桌。其实啊，如果能够一家人一起吃个饭，对吧，已经是在现在的一个东市人的工作节奏里面已经很难得了。我现在观察到我们这些结婚的同事啊，他们晚饭都不跟自己的家人一块吃了，就在公司下面吃完之后再回去。我就很好奇，你们晚饭难道，你看早饭的话很多的上班的时间不一样，各自吃完之后，中午的话往往跟同事一起吃，那一天三顿饭难得的晚上应该跟家人去团聚吃吧？不是的，因为不是因为不相爱，而是因为说小孩子上学的在上海可能就是三四点就下课了，都是爷爷奶奶去接孩子，早早的吃完饭了，不会等到你说七八点再回家去吃饭，然后老公老婆又下班时间各自的这种场合也不一致，那就各自吃完饭各自回家就可以了，反正最终是睡在一个家庭里面就可以了。我当时真的很感慨。所以你看电影李安导演他很多作品，很多冲突的化解，冲突的产生，不管外面多么的纷纷扰扰，最后都是一家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这么一个镜头为收尾的。也许中国人的一些文化的情节，对吧，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的那个焦点还是饭桌这个事情，客厅就不算了，对吧，已经完全解体了。我就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发一点小感慨，
很引人深思啊，很想再也跟着感慨一番啊，但把这些思考的空间留给我们的听众啊，看看是不是大家也能想一想，还有多久没有跟自己的家人在客厅里坐一坐，或者说啊，坐的时间很少，是不是很难再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听啦，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酸菜馆播客，如果听得不过瘾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边直接订阅我们的会员节目啊，每周六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更加精彩这个酸辣劲爆的会员节目啊，等待大家。
您可以考虑，如果有任何的商业需求也可以找我和丁丁啊，我们开放商业合作，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